80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
好的，各位啊，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啊，应该说是早上好啊，早上好。现在的时间是5月11号了啊，5月11号，我现在呢是已经是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来给大家录这个节目了。那么两天前啊，5月9号早上的6:40，大吴老师搭乘的国航 CA850 次航班是终于降落到上海浦东机场。那我本人呢也进入了这个14天的隔离阶段。那么介于最近啊，我发了几个朋友圈，那么关于我们路上回来的这个过程啊，拍了一些照片，包括到酒店的一些感想。那么呢，很多朋友啊，非常关心整个这个回国的过程，包括订机票的前后的情况啊，包括到了国内以后的啊，一步步的都会经历哪些过程，然后酒店的情况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所以呢，我就打算啊，专门今天来录这么一期节目，让这个我们海外还没有回国，那么准备回国或者已经有机票了啊，未来几周啊，一个月就要回来的朋友，那有一个了解和准备。同时呢，也让我们国内的朋友呢了解一下那国际上的整个形势啊，包括对比。目前啊，这个整个两天前的这个经历，还是这个充满我脑中啊比较鲜活。那么接下来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这次的回国路。好，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先来谈谈这个机票啊，机票可能是最紧俏的。那么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吴老师呢在英国是经历了整个快将近2个月的隔离吧，从这个3月初开始，那么英国的这个情况不太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在家里待着了啊，然后呢等到3月中旬英国是正式开始 lockdown。那么我们就在家里待着，对吧？然后那时候呢，大家知道啊，我协助很多这个留学生回国呀，帮助大家来这个订机票啊、咨询啊，包括使馆的这些包机啊情况啊，包括发放健康包啊等等啊，这些我之前在我的直播里或者说我的这个节目里面都跟大家有说到。那大家也知道，我本来订的是4月8号的机票回国的。那么我因为小孩出生，所以的话呢，4月26号啊，我小孩出生了。那么现在已经有2周多了啊，我现在还没见到啊，因为我现在还在酒店隔离啊，要14天以后。好，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订机票啊，订机票呢，我本人的机票呢是3月初买的，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是英国没有那么多人回去啊，刚开始，所以那时候机票还在地板上这个价格，所以我买的是国航的超级经济舱啊，不到10000块钱的来回票。那么当时就买的4月8号的，当时我也没想过说之后的形势会那么紧张，所以也没有买很早啊，就买到4月8号的票。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一系列事件发生。那么我在三月底呢，民航总局出的这个每个礼拜飞一班的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的机票就被取消了。取消以后呢，当时我肯定得回来，对吧？这个孩子马上出生了，这肯定得回来。那么我就找的我的机票代理啊，我的机票代理特别好啊，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张一同学啊，张一同学啊。也是我这个机票基本上在英国都在他这边订的啊，服务特别好，特别细致。那么他呢就帮我去提前改5月份的票。因为那个时候呢3月29号刚出来取消的时候呢，其实是票应该3月26号就取消掉了啊，就取消掉了。然后取消掉以后呢，我们就改。那么他问我改什么时候，我说5月份最早的。4月份当时他也帮我申请了，包括每周五的啊，我当时申请了4月十几号和二十几号那个周五的国航的票。那么是申请，然后最后没有确认啊，这个航空公司一直确认不了，一直到了5月份的票他才有。5月份呢，他当时候系统里都看得到啊，这个票全部都看得到。那么因为当时5月份还没出来这个政策，所以系统里他是看得到的，他就马上帮我订了。 当时有几个日子选，我觉得后来我决定还是选礼拜五的啊，我觉得这个政策有可能会继续执行，每周五飞一班。当时如果说是换了那么周三或周一飞的话呢，就完蛋，就飞不了啊。那么还是周五飞的话呢，我就换到了周五的航班。那么后来证明呢，这个航班确实飞的啊，到五月份还是执行了四月份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个买机票啊，眼疾手快，还需要一点判断力啊，跟我们创业这个比较像。所以呢，我就改到5月8号的机票。但是其实整个从改完机票到飞的这一个月里，我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飞。事实上，尤其4月份对吧，我们这个爆出来很多啊，尤其是东航的很多航班对吧，这个到了机场不让你上啊，很多留学生啊情况啊，尤其从外地比如赶到伦敦啊，或者像美国再赶到纽约啊，然后不让上啊，在机场再住啊什么的。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儿。那么当时我就很害怕会不会上不了飞机啊，其实很忐忑，一直到我那天早上去机场的之前我都是有这个担心的，到了机场之后啊都有这个担心啊。等会儿我跟大家具体讲一下。那么这个是关于订票啊，我的票呢是这样改签的。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没有票的同学啊，那你想再去买到比如说5月份6月份的票，目前来看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目前能买到的票应该是7月份的啊，6月份的票基本上是买不到的。这是我的很多周边同学啊朋友，包括跟我的一些他们操作后的一些反馈，因为每个礼拜就一班航班嘛，对吧？而且现在的票价呢是3万左右，2.8万-3万左右经济舱，然后商务舱是5万，它和使馆的包机价格是一样的啊。简单提一下，我上次节目做完以后，四月份呢使馆是进行了几个包机啊。那么这个包机呢，我得强调一下，这个是需要给费用的，它不是不给费用的啊。它整个包机的话是这个也是啊，3万块钱经济舱和5万块钱的这个商务舱的票啊。那么你是要在使馆登记，然后你是特别困难，比如像小留学生啊或者什么特殊情况啊，然后你会优先被考虑去做那个包机啊，费用是自理的啊，费用是自理的。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包机啊大概200多人300人，他这一趟飞机一人3-5万块钱、基本上这一个航班下来就是6-7百万啊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费用啊，其实航空公司是不亏的啊。因为大家很多网上的这个朋友键盘侠说这个哎国家出钱啊什么的，我再重申啊，自己出钱，这不是国家出钱，国家给机会啊，这走路靠自己，好吧。啊，这个是这个整个情况啊。另外呢，现在你在机票代理这边呢是买不到机票的，所有的机票都收归航空公司直营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卖方市场啊，它不是一个买方市场了啊。好，那么同时呢，我在这个四月中的时候啊，我们的机票代理啊，张一同学又通知我说我被降舱了啊，他那个国航系统里面出现换飞机的情况，他本来我这个飞机是从盖德威克机场飞的伦敦南面的，那么后来改到这个希斯罗机场了，因为盖德威克机场整个航站楼全关掉了啊，因为没有航班了，他整个机场嘛就是处于基本上关闭的状态。所以国航呢是在希斯罗还有 T2 的这个航站楼嘛，他就转到这个 T2 的航站楼去了，所以所有飞机都在希斯罗飞。那么当时呢我们还看到他的航班号和他的飞机机型都改了啊，这个当时我也比较紧张啊，说一改以后哎还行不行啊，然后张一马上帮我在系统里查，还有我啊，有我的话马上给我先占个座对吧，先把座位选好啊，那问题就不大。好，那么这里我要跟他说一下，我其实最后是因为这个换飞机我被降舱了，因为原来的飞机是有超级经济舱的，新换的飞机呢它是没有超级经济舱的，就新换的飞机更大，但是呢它就是把这个更大以后呢它只有经济舱的舱位和公务舱的舱位，它没有头等舱和超经，这样呢可以帮助它一个飞机能够运更多的人回去啊，所以是个大飞机。我们当时的飞机具体型号忘了啊，我不是特别在行这个飞机型号，那么满载我知道是370人，我们当时整个飞机是坐了300人啊，其实说也不是说我们坐了多少人，就是说它一定是满额飞的，因为票你根本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它只要是开放的位置它一定是啊全部订满的。那么这个就是我当时的这个关于机票的啊这样一个情况。好，讲完了机票呢，我们讲讲这个出发前的情况啊。出发前呢，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忐忑的心理，所以在整个收拾行李的过程之中呢，没之前那么轻松了，我感觉。 就是之前呢，我这经常出差，对吧？经常就是会出差呀、啊，这个随叫随走啊，这种啊，尤其在国内的时候。但是呢，我感觉这次呢，就是怀着总是觉得这个票到底能不能飞的一个心态啊，在整理行李。所以呢，提前好几天就把行李整理好了。我一般都是最后一天晚上整理的，那个提前好几天就整理好了，然后整理行李分了好几天时间吧，啊，把东西都带好。啊，这里面还要说一下，我本来是抄经啊，所以其实我应该是有两件托运行李的。后来在电话里也是跟他们去争取了，还是两件。后来理理东西呢，发现算了，不带两个行李了，带一个行李就行了吧，对吧？差不多就行了。咱这回国这次又不是度假来的，对吧？好，那么就一个行李装满了啊。就等着啊。那么我提前呢，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嘛，太太已经回国生孩子了，所以我就这个要走多久也不知道啊，这次是吧。其实我是计划是早点回去，回英国，但是呢现在如果航班不恢复的话，其实我也是没有飞机回去的。我现在的飞机呢是6月29号啊回英国的。但是呢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继续执行啊，国航的航班是周四飞英国，周五从英国飞回来的。那么我这个航班是6月29号是周一的，所以肯定是会被取消的。那么就要看一下接下去的政策了啊。那么如果政策不行就往后继续推啊。好，那么我家里呢，我专门啊把我们家的钥匙包括家里的一些情况啊花花草草的打理啊，都专门让我们隔壁啊一个德国邻居啊来帮我看一下家，对吧？因为走几个月都不知道啊，大家一一啊惜别啊跟邻居们。然后呢因为国内朋友呢挺好，给我寄了不少口罩过来，所以我呢其实是把我们家那边的七八户邻居啊都给他们一人发了几包口罩啊。德国人帮我看家，我就给他送了100个口罩啊。他也特别感谢，我们家这德国邻居是搞建筑设计的。然后他呢原来在上海还工作过几年啊，所以这个都比较聊得比较熟一些平时。OK,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整个出发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出发前啊，这个有一个叫二维码啊，健康二维码，国际旅行二维码的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呢你要在提前14天至少啊，至少提前14天在你旅行上飞机之前你开始做这个登记。这东西呢我之前节目也说过，对吧？网上也有人吐槽过，确实挺烦的，就是你每24小时你得去点，你别怕忘了啊，别怕忘了。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在腾讯里面直接搜啊，腾讯的这个微信里面直接搜这个防疫国际二维码啊，国际旅行啊，这个健康证啊，这么个东西，然后它会出来个小程序，然后你就填报啊，记住你要上传你的护照页啊，同时呢你还要拿着手就是手上拿着护照去拍一张照片啊，自拍一下，那么要上传的，然后要每天去填写。它大概的内容就是包括你的这个详细的通讯地址啊，你的这个情况，你属于留学生啊还是海外华人啊，还是出差啊旅游啊，对吧？然后这些是固定的。那么每天还要填报的是你的体温啊，然后你的这个比如说有没有去过什么这个感染场所啊，有没有戴口罩啊去的话然后有没有什么吃过野生动物啊什么的啊，就类似这么有七八个问题会问你啊，或者自己有没有吃过药啊，什么发烧退烧药啊什么的，有没有这个发烧的症状，有没有什么咳嗽啊，反正有一堆啊，你就根据自己情况来啊，都我就都打否，对吧？那么完了以后呢，他就生成一个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有效期是24小时。然后一开始我记得刚出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提醒功能啊。后来好像第三周的时候开始有提醒功能了。那么他会提前两天来，提前两个小时过期前来微信上会提醒你，然后你可以再打一下。然后后来好像变得人性化一点啊，就是说你好像超过24小时他会给你一个警告，但是不超过48小时你还能上飞机的。那么这个二维码呢是有用的。而且确实这个二维码在你在英国登机的时候，在这个登机口是要出示和检查的啊，是没有这个二维码是不让你去登机的，它是有一个机器去扫描这个二维码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如果啊你不能完全准确算得非常好14天，或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票，随时可能有票就走的一些人， 那么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你如果有回国的计划的话，你在等票啊，或者你在想办法找票的时候，那你就直接啊就可以去先去打卡，因为它可以就是说超过14天没关系，你打20天卡、30天卡也没关系，但你不能少于14天啊。这个是关于我们出发前的健康码的一些这个情况。好，我们接着聊啊，接着聊那个出发那天早上的情况啊。那么好，出发那天呢，我是提前其实两天啊，我就订了车。当然我还在想呢，这个会不会 lock down 了，不上班了，是吧？这个车订不到，对吧？然后我在想，我先订一个，就是我们家附近的这个 taxi 啊，它可以去机场接送的这个预定的。那么我一般都是用那个，差不多我们家从这个伦敦东南的 Bromley 啊到希斯罗机场大概是55磅、60磅的样子。那么如果不行的话，我想当天早上打 Uber 啊， Uber 的话呢大概是90磅的样子，如果是打表的话啊，而且 Uber 是有的，我提前确认过啊，这个软件上 Uber 都是有车的啊，所以这个当时就这样，实在不行我可能早上拉我们邻居送我去了啊，这个三手准备啊，这个大家看出来其实大吴老师还是挺有准备的，当然呢也是有一颗忐忑的心啊，是吧，特殊情况啊。好，那么当时呢这早上啊7:50司机就来了，我东西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当天6:30就起来了啊，然后吃完早饭，然后家里全部检查完，对吧，水电煤啊全部关掉啊，该冰箱里的吃的东西该吃的全部吃完，然后冰箱里也挺逗，那基本上是提前一个礼拜啊，咱就买菜的时候就算好了啊，这个东西吃几顿啊，保证我们的冷藏室里所有东西啊，牛奶啊所有东西都吃完啊，因为至少得放2-3个月，对吧。好，那么我这个去路上的时候是跟司机啊，其实一路交谈啊，挺有意思的。这司机是个英国人，一般我们知道的英国开这个出租车的啊，英巴人会比较多一些啊，英巴人呢这个多一些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阿富汗啊、中东啊过来比较多一些，这个也很正常啊，在英国这每个行业他对吧，他都有一批人啊，比如波兰人是干搬家的，对吧？罗马尼亚人干小偷的，对吧？这个都有啊，那有他的职业划分。那么英巴人开出租车开杂货店的比较多一些啊，那么当时跟司机是英国人啊，也比较少见，那么一路聊啊，这生意怎么样啊什么的，对吧，司机跟我说啊，上来就跟我说，你是我3个礼拜内第一个接到去机场的人啊。那我说你这都干嘛呢，他说这个活肯定比别人少啊，但是还是有，因为他们现在干的比较多的事呢是拉这个病人啊，但不是说我们这新冠的这个病人啊，他们拉的这个病人呢是这个，就是说你其他的疾病要就诊的啊，因为你出行不方便，或者你到的这个 GP 啊，我们说这个 GP 现在很多也都关了啊，你要去医院啊什么的，所以相对比较集中啊，或者他要去做手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啊什么的，这个这种啊他比较多一些，而且现在基本上你都是要就打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么坐公车可能班次也比较少一点嘛，对吧。啊，那么他们现在拉这个是比较多的，还有呢他们作为有些像 NHS 啊定点的指定的去接病人啊什么的啊也会有啊，那么还是有点活的啊，收入虽然有减少但还是有些活。然后路上呢我们就一路聊啊，整个这个 lockdown 的情况啊，他们的感觉，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确实也不知道为啥，是吧，英国现在这个确诊率死亡率比较高啊，那么这各种各样的情况啊聊半天。然后他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也挺逗啊，经常说提到俄罗斯，他们英国好像其实对中国啊，他们都不太会去就是把你成为作为一个什么假想敌，不像美国，对吧，美国可能经常说中国怎么样，他们英国挺逗啊，英国一般说起来说这种可能不太好的事儿，或者说这种我们说有点 cheating 的事儿啊什么的，数字造假啊什么的，他们不会第一想到的中国，他们第一想到的是俄国，哎呀老逗了，然后老跟我说这个路上说这个啊，你说俄罗斯这数据你相信吗啊怎么样啊，我说这俄罗斯咱相信不相信的人也10几万了，对吧，也挺多了，对吧，可能也快超过英国了。第二呢他又说啊，你看这个 啊，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时候，我还记得呢，我们当时家就两个频道啊，那个俄罗斯击剑运动员他就作弊啊什么的，全世界都知道爆出来啊，反正挺逗。就是其实老毛子啊，俄国人去英国的，尤其在伦敦的特别多，你知道阿布拉莫维奇这种大亨啊，特别爱往英国跑。但英国人呢，他的主观意识里呢，他就不太待见这个俄国人啊，还挺有意思的。他挺待见印度人啊，但他不太待见俄国人啊。啊，一路聊啊，聊了那么一个小时，跟这司机一路是聊到机场啊，各种。然后他也是戴口罩，然后他戴的口罩呢，其实在英国呢，其实没有那么多我们国内的这种高级口罩，他戴的就是一个黑的一个口罩，然后是这种就有点我们像淘宝上卖的那种时尚口罩啊，明星戴的挡脸的那种口罩啊。他还每天啊回家反复要洗他那口罩啊，挺有意思的这哥们儿。我们是八点约的车，然后呢最后是九点到机场。整个路上呢我其实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离开我们家这附近这个圈了啊。看了一下路上呢其实交通状况还可以。当天呢也是伦敦的这个其实休息日啊 ,bank holiday, 所以整个过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正常啊，一个小时就开到了机场，基本上没有堵车。但是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是会稍微有些小堵的，因为我之前也出去过一次啊，是市中心地方有些小堵，因为还是有很多工作车辆啊还是会出行的。其实你像超市啊，包括像医疗的部门呢，一些公共交通部门它依旧是上班的，所以在整个伦敦的话，其实大800万人的这样一个城市啊，每天在伦敦还是会有将近100万人是会出行的啊，会出行的，大概有50万人是要去工作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出发前，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机场了啊，到机场我们就这个比较重要，给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重点来讲一下。好，那个到了七四罗的这个 T2 航站楼以后呢，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会有一些出租车的，但是家用车呢，包括去停车场的车呢，几乎上是没有的。那么整个机场还是显得比较冷清的啊。我下了车以后啊，在这个下客区的话呢，看到了5-6波中国的这个学生的面孔。因为很正常嘛，早上他这个我们12点半的这个国航的飞机嘛，他基本上9点钟左右就是这个航班登机的时间。那么进去以后呢，我看到其实希斯罗整个航站楼一天啊，这个整个 T2 航站楼啊，一天一共只有大概27-28个航班，从早上最早的航班大概6-7点钟到这个晚上10点半啊，只有6-7个航班啊，只有20多个航班。那么原来呢，这个航站楼一天是至少要有200多个航班，就是说这个就是90%的航班是取消了，而且希斯罗都是非常的国际航线的。你像伦敦5个机场啊，你像斯坦斯特德啊、CT 啊和这个Luton Airport 的，它都是非欧洲之内的航线的。那他们砍的这个航线更多啊，更多国际航线它还是会开一些的。那么这些洲际航线呢，还是会开一些的啊。中国啊，到英国从3月29号以后，因为英航啊，本身这个英国，跟大家讲一下，本身这个中国到英国的这个航班呢，它是有这么一些公司啊，英国的公司呢，就是这样，英航和维珍，这两家呢，其实在1月底的时候它就停掉了啊，它就已经不飞了，到现在都没有复航的，所以他们两家公司是没有去中国航班的。那么现在去中国的航班，只有中国的航空公司是有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国航，然后国航是飞北京为主，那么现在也有飞上海的啊，一个航线是去年年底新开的啊。然后呢东航，然后南航，还有呢首都航空和海航啊，这个5个航空公司它都有飞这个中国和英国的这个航班。原来高峰的时候呢，一个礼拜啊中英之间120个航班，现在呢因为3月29号以后的政策呢，一个礼拜其实是差不多有2-3个航班，因为这里面在还有南航啊，应该是3-4个航班啊，3-4个航班。那么里面飞的呢，就是说东航和这个国航是一直在飞的，南航是前一段时间复飞的，然后还有就是首都航空啊，首都航空是飞到这个青岛的。那首都航空呢，它不是说每周都飞，它会有一定变化的，有时候飞有时候不飞啊，所以你买机票的时候也要当心一点，看清楚了。那么我们这一天呢，其实飞中国的航班啊，一个礼拜内飞中国的航班都是在 礼拜五这天。所以的话呢，不管是东航、国航还是这个首都航空，都是在这一天。国航飞的最早12:30，东航呢是飞那个晚上的6:00多好像，然后最后一个啊，当天最后一个航班就是飞青岛的首都航空，10:30，晚上10:30的。而且呢，这个国航和东航都是飞上海啊，都是飞上海。我估计这也是方便他去做一些当天的整个落地的安置啊。那么在机场的时候呢，我进去了以后啊，人不太多啊，人不太多，因为他开的其实就开了一半啊，值机台就 A B C D E 这一块，再往那边那个 D F G 啊什么的，他都没有开啊，没有人的。那么现场其实中国人很多啊，因为我后来最后看了有大概300个人是坐我们这班航班的，所以其实的飞机场当时大概有大概一半是中国人，当然还有一些黑兄弟啊什么的其他国家的人我也看到了。那么他就是指定航班的，因为同时在那个时间段可能就是1-2个小时之内啊准备登机的也就是3-4个航班的人啊，一共也就是3-4个航班的人，基本上希斯罗那个时候从原来的他们说高峰时期每多少啊1-2分钟就有一个飞机起降，到现在基本上变成半个小时才有一个飞机起降啊，这也对航空业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那么我往里走的时候呢，路上就被人问了，就是说你是有 tickets 还是 standby 的，我当时就是没理解就什么叫 standby 对吧。那么我后来就去问他们了，那我这个算 standby 还是有 tickets 啊？这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登机，所以我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我怕又发生那种什么到一半给你拦下来不让上飞机了什么这种情况啊。那么后来我一问呢，他说你有 tickets 就往前走啊，你要 confirm tickets 也是去往前走到国航的窗口，如果你是 standby 的你站到右边这边排队啊。后来我一问前面的工作人员，他说 standby 是没有票的人啊，就是说没有票的人或者票没有确定的人啊，这就很吓人。其实就我看到其实现场还有不少人是去现买票的，或者我们说跟体育比赛一样现场等退票的啊。我在咨询国航工作人员的时候，还有边上的学生都有过来说，哎，有没有票，今天的票还有没有，能不能飞的啊。那么我判断啊，我没跟他们多聊，但我判断这些学生有可能是之前被退票的，有可能外地学生，然后再被退票不让上飞机或者没票，他们就住到希斯罗边上的酒店就一直住着以后呢，他可能就是等退票或者说等这个转机的票啊什么的，各种等，然后就在机场可能这两天天天到机场来就是问机票啊，这个也是第一次碰到啊，就都在机场买机票啊，这个倒是之前没碰到，我挺有意思的。啊，那么我呢后来就直接去值机台，那么值机台的时候呢，他会发你一张纸，这个时候就发你一张纸，挺逗的，两个老外工作人员印度人，然后给我发张纸，然后上面全是中文的，然后他们就给我说你自己看，我也看不懂啊，然后就挺懵逼的其实，让他们去发一个全中文的一个单子，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填这个一些相关信息的。那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你在整个回国路上你会填无数张表啊，那么你在之前的这个微信上的国际防疫码它是第一个，那么这个是你第二张表啊，这个表呢你拿着啊可以过了安检以后才，那么我之后呢就去这个托运行李嘛，这就没什么问题啊，托运完了以后就去安检呢就没什么人排队啊，直接就过啊，往常都得等半天啊，基本上没什么人，那么等了2分钟，我前面2-3个人啊就直接过安检了啊，安检完了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其实就面对的空荡荡的这个候机的大楼啊，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基本上啊商店都关门了啊，同时呢这个只有一个啊 T2 的航站楼只有一个 booth 开着，我估计如果是最近1-2个月回国的朋友从英国，你们应该也都是从这个希斯罗的 T2 走，因为我看到东航啊首航啊原来他们不在 T2 飞的这些航空公司都已经搬到 T2 了啊，他可能是其他有些航站楼他直接就关闭了啊，他没有那么多人的话。那么这里面所有的店啊，包括我们像劳力士啊哈罗德呀这些所有店都是关的，包括是吃饭的这些店也全部都是关掉的。它只有一个booth开着，booth呢你可以买点水，买点冷的三明治，或者买点这种小的生活用品，就相当于一个便利店一样的，这样是开着的。 然后你进去呢是要这个2米间隔排队的，然后希斯罗的这个座位啊，很多座位上都是很有意思，它都是比如有两个椅子在一起的，它边上一个椅子空着，然后另外一个椅子隔着的，它就会写啊 ，do not sit here， 那么就让你不要两个人坐在一起啊，要有这个间隔。啊，保持这个他的这个我们叫 social distance。那么希斯罗的工作人员呢，我看大部分其实是没有戴口罩的啊，有一部分戴了，大部分没有。但他们会很多跟你服务的时候会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挡板啊，塑料挡板隔在你面前去做一个遮挡，包括安检的地方啊等等啊。那英国的相关的这个措施肯定还是没有国内做的那么细致啊，这个完全你在英国。然后等你飞到国内，那完全是另外一派景象啊，这个机场我们等会儿会讲啊。好，那么我们过了安检的时候，我差不多是10点钟就过了安检了啊，我还是放慢节奏了啊，我还这拍了点照片呢，机场的这空荡荡的感觉啊什么的。然后呢飞机12点半 ,11 点呢才出这个整个登机口的信息，那么我们当时就一直坐那儿在等，它只有一片区域。而且呢它还挺有意思的，这里面应该是很多的这种头等舱啊 VIP 啊这些休息室应该都关闭了啊，你只能在那儿就是说在外面板凳上等。而且他专门我们很多坐国际航班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国际航班它是专门有给穆斯林设的这个祈祷的区域的啊，叫 pray room 什么的，这些呢现在都关掉了，但是呢它专门是在希斯罗有一块，它是有一个清真区域啊，它是画出来的啊，它上面会写的啊，是一个清真的区域。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啊、清真啊什么的，你可以在那边，你可以在座位那一块可能能祷告啊什么的啊，也满足你的宗教需求啊，这个还是挺人性化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11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登机口就出来了，是 B49 登机口啊。如果你了解希斯罗机场的话， B49 它是在另外一端，也就是说它要从这个他要从这个航站楼穿过整个他的外面的机场停机坪到另一端啊，到另一端的那个的窗口，然后我们是走一个地下通道的，很长的，这个大概是15分钟啊，然后我们就走呀，一路走过去，反正都是中国人吧，就这一个航班，那个是前后这一个小时就这一个航班飞，对吧？然后我们就往里走啊，走到那边以后呢，到了航站楼附近啊，到了那个登机口附近的话，那都全是中国人了，就你就看到这个整个航班的人了，对吧？那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让这个外国人入境了，这个外国人是没有一个坐这飞机的，所以你会看到全部都是中国人，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啊，坐一个飞机回国，全部都是中国人，一个老外都没有啊。啊，然后呢，这里面90%或者95%的人，我感觉是这个大学生，因为我看他们的样子，而且好多人都是3-3-2啊，两三个结伴的啊，这我一个人是落单的，他们好多都结伴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块买到的票还是怎么样啊，也有可能是当时买好票了，就想这时候回去还是什么的，都有可能。哎，反正挺多都是结伴的大学生的，包括最后啊，我们到酒店呢，这个跟我回来的是我一个人加5个一波的大学生，他们一块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啊。那么我估计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小留学生呢，根据我们的统计和使馆统计呢，都走差不多了啊，要么就是家长在这儿不走的，大部分呢现在回来也是大学生。你像我们这样华人的，不是像我这种孩子出生有事儿的，基本上也不走了，就待在英国了。一个是机票很难搞，一个是机票很贵，一个是整个路上呢，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性的啊。所以说呢，大学生为主，而且呢，还有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恢复正常啊。那么如果你是在英国有正常工作啊什么的话，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你像我是自己开公司啊，我们本来已经2-3个月都是远程办公了，所以我到哪儿都无所谓，都能正常工作。但是你如果公司在英国的话，你也怕6月份复工嘛，你也不敢回来，对吧？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是以大学生为主。那么零星的呢，还看到一些老年人，可能是我觉得是这个孩子在这边的，然后呢家长过来，很多可能是过来过年的，对吧？看情况这个不太对，国内不太好，那就先不回来了。然后呢这会儿英国不成了，然后这个又要准备回来了，这种是比较多的啊。包括有些老年人可能他带的什么高血压药吃完了什么都有可能，我有朋友他们家长就是这样的，所以都是在等票。还有很多人都是没回来的，还是在英国。我这边还有一些家长什么的都是过年的时候到英国去度个假啊，1月10几号那时候国内都没爆出来的时候就来英国了，然后就一直待到现在还没回去，没法回去啊，就走不了啊，走不了啊，挺有意思的。 就反正你在这种大乱世的情况下，你能看到社会的百态啊。那么我在那个等候区呢，差不多这个飞机呢是有大概四个，我们说这个坐在那儿的这个板凳区啊 ，block 啊，是这个上这个飞机的人其实是很多的。最后证明这个飞机上人也很多的，因为在外面的时候我还看不清楚多少人坐这飞机啊。后来排起来队，我是看到这个飞机其实是换了一个很大的飞机，而且是人很多的啊。最后是这个我知道有300个人登着机。那么我们往前排队啊，排队去走这个通关通道啊，就是这个扫登机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出示这个微信的这个国际防疫码了，它有专门的一个机器会扫一下的啊，会扫，而且呢还有一个工作人员挺逗的，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说中文的啊，然后中文英文都说了一遍，然后让你去扫这个码。那么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你不是一直在英国待或者旅游或什么样的，你的可能手机平时没有网络的，我碰到两个老年人，就是说他们手机没网，那么他们就调不出这个二维码啊，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尴尬了。后来他们是连的一个国航工作人员的一个热点，然后再上微信啊，再倒腾出来这个二维码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这个二维码有效期是这个24小时，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先把这个二维码啊，你更新好了以后，你用手机截屏，截一个图存着，然后到机场的时候你直接出示这个截图就可以了，你不用去微信里面再翻出来，如果你没有网络的话啊，好吧，这个是比较一个 tips 啊，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一直到这里我们都没有量过体温啊，跟大家说一下，一直到这个步骤我们都量过体温。那么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过了这个登机扫描的，进入这个通道登机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连接到飞机的这个旋梯通道的时候，那么到飞机口的时候啊，这里就有测量体温了。所以其实整个测量体温的过程都是中国人啊，也就是中方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的，国航的飞机上的机组工作人员进行的，英国这边地勤是没有任何的去查体温的啊。那么呢，这个时候他会有第一次体温，同时刚刚啊，在外面两个印度工作人员发我的那张表在这里要交了，请大家记得提前把这张表填好，否则你到飞机前啊，到舱口的时候再去没有填，去登机填的话很麻烦，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后面队会排得很长啊。所以你填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填一个你现场测的温度啊，测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表会交给机组的工作人员。那么这张表是飞机上的机组人员收的啊。那么收完了以后，然后你就上飞机，上飞机呢就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上飞机以后呢，哎，这个最直观的感觉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映入脸颜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生化危机啊到来了，对吧？首先，所有机组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全套防护服，就跟我们看电视里在武汉的这些工作的这个医生啊、护士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你除了这个能看到他的眼睛以外，眼睛也是戴着这个护眼镜、护目镜的啊，其他全部都是穿着防护服，整个都包起来戴着口罩的。也就是我们那些啊身材窈窕的啊，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们啊，空姐们全部都是啊穿着防护服啊，从头到尾你是看不到人的啊。好，那么呢，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刚才在外面等候的时候，在这个 B49 登机口的时候，这个在洗手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啊，之前我们都是穿着挺正常的中国学生，突然之间很多人都拿出了他们的防护服去换上了，这时候大吴老师是懵逼的啊，这我就没有啊，我戴一口罩戴一眼镜啊戴一手套我就直接上飞机了啊。那么其实最后你看到我们飞机上的乘客大概有超过一半多的人都是穿着全套防护服的，说真心话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买的哪儿搞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英国哪儿有买这个防护服啊，那么挺逗的，反正全部是穿着这个防护服，然后呢从头到尾都包着啊，然后呢都戴手套，而且飞机上人全程都是戴手套的，就是戴着这种外科手套啊，那外科手术的手套它是可以用手机啊什么的不受影响的啊，这个手指的触感也比较好的，所以呢基本上手套和你的这个口罩是必备的啊，是每个人都会戴的。那么护目镜呢有一部分人戴，我戴着眼镜我就没戴护目镜啊，我也没买啊。然后呢防护服大概有一半人是穿的啊，反正别人穿着我就不用穿了嘛，对吧？而且穿防护服的那些人啊，你真的可以发现我全程我上了大概两三次厕所啊， 我是真的很少看到有人上厕所的，因为他们穿防护服的人估计都不方便脱起来，所以都索性就不上厕所了。而且我估计啊，那么多十几个小时他们是憋不住的，我估计他们都是买了尿不湿的啊。这个体验我没有感受，但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好，那么我们当天的飞机呢是差不多12点半飞，但是呢晚了半个小时起飞啊，就是半个小时的 delay。 那么具体原因我不知道，肯定不是因为航线忙啊，我估计是各种准备啊，可能是各种防护啊什么的，它有很多手续啊。那机场是很空的，那么我呢是坐在最后啊，其实我是坐在倒数最后几排了，我就是其实就是倒数第一排了，我在后面就没有人了，我的后面呢就是隔离区了，因为每个飞机上呢它要空出四排，大概最后四排是隔离区，也就是说如果飞机上啊在飞的过程中发现有人体温不正常啊，有这种现象的话，那么他会要求你到后面去坐，因为他也没办法把你从飞机上扔下去，是吧？那他只能让你去飞机后面坐，那么他有一个隔离区。那么现在的政策是，如果飞机上你发现有人到时候传染啊或者感染到的话，那么他的前后三排是要被要求啊另外来隔离的啊，专门的观察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做好自己防护工作的同时，你也希望你的邻居别出事儿啊。你邻居如果出事儿的话比较麻烦。而且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当时我提前选座嘛，提前选座的话，最后一排啊，最后这几排它是两个两个坐的。就他那飞机是343的这么一个座位，一排就十个座位嘛，但是在最后几排呢它是242的这样一个座位，所以我是坐两个人的座位。两个人座位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边上只有一个人，如果你坐三个人的座位意味着你边上有两个人，这不就增高这个中标的概率嘛，对吧？所以这相对来说这个概率会小一点啊，我选的座位。那么很多人朋友说，这个现在这个新的政策，飞机上是不是说啊都要隔人坐啊，或者隔排坐啊？啊，我告诉你不是的，坐的非常满啊，整个飞机除了最后四排空着，前面座无虚席，一个空座都没有啊，全部是人挨着人坐的。所以你的防护措施呢，还是要适当的做好的啊啊，还是适当的做好。那么飞机上的整个其实它的服务啊，各方面啊是简化了很多啊。那么包括像这个耳机它不提供，如果你想看电影啊什么，你不是那么紧张，你跟大吴老师一样，我就不太紧张，我就上飞机该怎么着怎么着啊，该看看啊，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呢我就看电影啊。那么我发现没有耳机啊，然后还好我包里有一副耳机啊，因为空姐我问她了，她说这个不提供了，好像耳机不提供了。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一些附加服务，包括飞机上的这个我们说之前的卖商品啊，什么免税商品，所有这些服务都是没有的。飞机上能够提供的是两个飞机餐，而且这个飞机餐呢已经没有热食了，全是真空包装的冷食。那么它是上来啊，在飞机起飞了正常平稳之后的半个小时，它就把两个餐盒都同时发给你了，也就是说就这两顿饭，然后呢就一起发给你了，它避免它来回出来跑的这个次数啊。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基本上啊，面包啊，一个盒里面有两个面包啊，真空包装的，同时呢一盒里面一个卤蛋，另外一个是一个火腿肠，还有一包饼干，然后呢啊还有一些坚果花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真空包装的啊，然后里面有一盒牛奶啊，这个就是所有的一个你在飞机上吃的东西。那么有人选择不吃的啊，全程不吃的，就我们说不吃不喝的，我是都吃完了啊，我是都吃完了。那如果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够的话呢，我建议啊你要带一点干粮的啊，我建议你就是说三明治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干粮啊，别太吃起来太麻烦的干粮啊，你在去飞机场之前就最好提前一天或者半天你就买好，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飞机上呢你正常来说你胃口不是很大的人，你这两个东西两个餐盒基本上也能够吃了啊，基本上也能够吃了。但是啊到达之后啊，我等会儿要说的，在飞机上它只是啊，你的这个一半的旅程，你的另外一半旅程你会在到达国内的机场之后开启啊，这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中间你也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的，所以你一定要把食物带够啊，把食物带够。水的话呢是这样的，水的话呢你安检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能带水的嘛，对吧？那么过了安检以后，我建议你是买两瓶水带着啊， 那么当然飞机上是会发水的，飞机上呢现在就茶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了，它发的就是一个农夫山泉的一个瓶装水啊，但是你可以要两瓶三瓶，你多要几瓶也可以的，那么你也可以存一点水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储备我跟你说都是下了飞机以后或者飞机到达以后你要用的，而不是说啊你在飞机上要用的。好，那么经历了这个整个过程，飞行的过程其实也就很平缓吧，中间我可能上了几次厕所，我边上坐了一个大学生小姑娘啊，我跟她简单聊了几句，反正我是全程她一次厕所都没去啊，她是穿防护服的啊，她是一次厕所也没去啊，我是去了三次厕所啊。啊，我是能吃能喝能拉嘛，对吧？这个心情要保持轻松啊，千万啊，我跟你说，上了飞机，你还是就是说该防护的你要防护，但是呢，该轻松的心情你要有，别搞得太紧张，太紧张你自己人也不自在。我在飞机上是看了三部电影啊，然后再稍微睡了一会儿，没太睡着啊，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戴着口罩还是有些呼吸不太顺畅啊，所以呢，没睡太多啊，没睡太多，大概就来回加起来眯了一个多小时。那么到差不多我这个睡不着的时候呢，这看电影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快到国内了。那么当时我看这个飞行图呢，其实已经啊在蒙古快要进入中国的这个地方了啊，当时这个心情还是蛮激动的。你看到前面就是这个呼和浩特，对吧？你然后再看到这个北京啊，你还是挺激动的。然后再过一会儿呢，你看到已经飞过天津了啊，那么离上海还有这一个小时了啊，还是挺激动的。那么最后呢是在这个早上的6:40是准点到达，虽然我们晚飞了，但是估计现在天上飞机少，对吧？这随便飞啊，那么还是准点到达的上海浦东机场。上海呢当时是有一些阴雨的天气啊，阴雨的天气。好，那么从这个飞机的舷窗往外看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看到它的，其实跑道上的飞机是很少的。我记得有一个瑞士航空的飞机，还有一个其他什么国家的飞机，我没注意啊，大概只有三四个飞机，你从飞机舷窗去看啊，是很少的。那么停定了以后呢，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啊，这个广播里也说的，请大家坐好啊，等待这个工作人员的进一步安排。那么因为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国了，所以我是完全知道这个过程，就是说你有可能要在飞机上啊坐一两个小时去等待。那么之前是很多朋友说他会有这个地勤的工作人员上飞机来测量体温，在飞机上测完体温以后呢，然后再往下走。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生这一幕啊，我们并没有发生这一幕。我们发生的情况是分批下飞机啊，停定了以后分批下飞机。所以其实我们整个300个人，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所以我到下飞机就是最后了。那么整个下飞机的过程，我们是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下飞机的。他第一批下飞机的倒不是先是前面公务舱的啊，他是先点名的啊，这个有点意思啊，就是说在广播里面点名，点到名字的人出去啊，最后出去了十几个人。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在猜啊，这什么原因啊，这十几个人有问题还是什么。后来呢我看他们有些被叫到名字站起来以后，我看了一下，我总结了一下，估计可能是老年人啊，因为我看到都是老年人先被叫出去的，可能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可能让他们先走出去以后，他在这个就是说你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你后面你出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排队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可能老年人的体力可能照顾一下，让他们排在前面先去操作啊，可能会快一点，我们小年轻在后面就等着吧，对吧？因为你要让大爷大妈要站那儿排队啊，一关关过啊，最后大概4个多小时、5个小时啊，那确实有点体力不支，受不了啊，我觉得。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完了以后呢，就是公务舱，公务舱完了以后呢，就从经济舱开始，差不多是3排3排，也就是大概20多个人这么走一波，走到我就是最后了，1个半小时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着陆的第一个环节啊，我们叫第一关，就是从飞机上走下来啊。走下来的时候，我也是给这个机组的人员啊，也是这个说了一声谢谢啊，就是特别感谢，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都不容易啊，他们穿成这样，对吧？开飞机啊，特不容易。而且我们后面看到机组人员其实他是最后下飞机的，而且机组人员每飞一次，他都要跟我们下飞机，就等会儿我要讲的这个过程都一样啊，要走一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也要验血啊，也要整个经历他的这个4-5个小时的排队，他才能出来。而且他，你想，他每个礼拜要飞，对吧？他都要经历这个迷过，其实是挺累的。 我们这过完第一关啊，下飞机了，我们开始过第二关了。第二关是什么呢？第二关我也不知道啊，一开始什么，反正下飞机就看着排着长长的队啊，走过这个舷梯以后啊，他就排着长长的队，然后呢，特别长的一个通道，估计有几十米的一个通道啊，然后我们就跟着人流不断往前走啊，其实行进还是很缓慢的，因为他都要一个一个过。那么排到快前面呢，我看到他是有一排，就是一格一格隔开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一对一坐着这么一个区域。那么你手上你需要过去以后呢，然后呢这个他会给你发一个单子啊。我刚刚又漏说一个啊，漏说第三个要填的，就是在飞机上快降落的时候啊，快降落的时候，这个空姐啊，空姐会给你发一个单子，然后这个单子呢，其实内容啊都跟之前都差不多，我觉得这些单子大部分内容都差不多，就有一些信息的区别。那么你再填一遍，这个单子呢是这会儿排队要交给这个一对一工作人员的，这个一对一的工作人员呢会跟你然后一对一的交流一下，问问啊你这个过去都在哪里呀，对吧，身体情况怎么样啊，对吧，然后聊一下，大概一个人得聊个一两分钟，聊完了以后呢，他把你这张纸然后之前填的然后敲章盖章，然后呢敲章签字啊，然后呢之后他还会有两张须知啊给你读的，然后也让你要签字啊，基本上就是落地的一些安置工作啊，是不是服从安排啊，然后要做这个检疫检测啊，就是说要自愿做这个检疫检测啊什么的等等啊。那么这些信息然后呢让你签完了以后呢，你手上拿着三张纸和你的护照啊，护照他也要检查一下，然后呢继续往前排队啊，这一波排队基本上又是半小时啊，这俩小时过去了啊。好，继续下一波排队。下一波排队又是这么一个很长的通道，大概又排了大概半个小时。那么下一关是什么呢？下一关是他继续核对你的所有的这些信息，然后再给你敲一次章。这一次呢是领试管啊，领什么试管呢？就是一会儿你要做鼻腔的测试和这个整个血液的测试，所以呢你会拿到三个管子啊，手上会拿三个管子，你自己要拿好啊。拿好以后呢，他会再核对你信息，再敲章啊，就反正一个关一个关敲章，这是第三关了啊。敲完章以后呢，你就这个继续往前走啊，前走这边呢就排队不长了啊，因为这个可能前面这个拥堵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对吧？那么后面排队不是很长，然后呢走，然后呢走往下走啊，反正就一条道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浦东机场啊，你下来以后你就。最后我整个都完了，到外面以后啊，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整个浦东机场的二号航站楼它现在已经全部啊改建成一个临时的国际的航班的一个航站楼了，就它其实已经没有，应该啊我估计啊应该没有国内航班了，就正常国内航班应该是在虹桥和一号航站楼去飞，二号航站楼整个就是改成国际过来的这种接待，或者说这个整个这隔离啊，或者安置啊等等啊这些工作。所以机场你下飞机以后，你会看到其实你没有任何的这些岔路可以走，它就是一条道，而且两边它都用这个隔离挡板都已经隔出来了，就你就只有这一条道，就是全部走完啊，一关关过完以后你才能出得去啊。好，那么我们就是进入这个再往下呢是测这个鼻腔和口腔啊，这个是一个点啊，一个医生也是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然后自己过去，那么这个呢就很快了，下去基本上就测。然后呢之前听说过嘛，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国内测的比较严格，在英国的话它可能就是鼻腔或者口腔的这个试验各就一个就行了，那国内呢它是测三个，一个是鼻腔，一个口腔，一个是这个血液啊，三个都要抽。那么鼻腔的话呢，它是拿两个很长的这个棉签直接塞到你鼻子里面啊，会塞到比较深的地方，不是鼻口啊，它会塞到很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是有些难受的，我跟你说，就是说你会有点忍不住，就是有点想打喷嚏、想哭的感觉啊，就是鼻腔会插到很里面，那是有些难受的。那么这过程反正也很快了，对吧？两个鼻子被捅完以后啊，那么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放到他的这个试管里面。同时呢，再是口腔的话呢，他会拿一个这个木头的这个扁的板压你舌头。我们小时候都测过啊，看扁桃体啊，对吧？你张嘴让你喊啊，然后他呢就把这个 面这个棉签啊，伸到这个差不多扁桃体的位置，在那儿呢，就是取一下你的口腔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咽喉部的一个粘液啊，然后呢也是测试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再走啊，下一个点往上走是那个抽血，抽血呢是要稍微排一会儿的，大概排了10分钟左右啊，然后就进去抽血。抽血的话呢，要看你要手背呢，像我这种筋特别粗的，对吧？就直接就能抽出来的。有些呢就是要在血管开始抽的啊，它都有啊，啊上面的这个血管抽。那么抽一大罐血，抽完了以后啊，这个过程中我还跟您说一下，就是说在之前这个我们拿管子拿这个试管的时候，他就把你材料都检查好以后，他就把你护照给收走了啊。这时候你是不能拿护照的啊。然后呢你得把这个三个东西都验完了，每个点验完了以后也给你敲章，敲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再去拿护照换啊，换护照啊，办了这个纸。然后拿完护照了以后，我们才算正式的过完了这些步骤啊。这个时候呢已经过去大概三个多小时了，然后呢再出关，这个时候才到了我们平时下飞机正常的，比如你走个5分钟10分钟就到那海关关口给你盖个章你就出境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才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很快的，那基本上盖完章以后啊你就可以出去了，出去就到下面去开始拿行李了啊，这是拿行李整个过程。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你能够感慨，就是中国在防疫防控方面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啊。虽然说你看这个航班其实减少很多啊，我们在那1个多小时的时间段里面可能就是我们一个航班到了浦东啊，就我们一个航班300个人，但是服务这300个人的整个工作人员这条流水线我看了一下啊，粗略的数了一下，至少不下于50-60人啊的工作人员在服务，而且后面还有航班过来。虽然呢航班其实人数可能已经减了只有原来的5%的入境人数了，但工作人员至少增加了2-3倍啊，都是海关人员，你是看不见他们的脸的，他们都是穿着这种防护服啊，连鞋都是穿着这种防护的。但是还是很感谢他们的努力的。虽然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些工作人员确实因为一大早嘛，我们航班一大早就上班，他们是24小时轮班倒的啊，那个他们也会在那儿有一些内部的交流，说哎呀这个挺累的啊什么的，或者是下一班什么时候来换班啊什么。虽然你能感觉到他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不耐烦或怎么样，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啊，你一天一大早5-6点就在机场，对吧？然后你跟那么几百个人说啊下一个啊再往前走啊那里排队，对吧？那搁谁啊他都会有点烦躁，对吧？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都是体验都是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出去拿行李，拿行李的时候自然这个地方就已经不用等了，是吧？行李已经等了你3小时了，对吧？终于来拿行李了啊。那么立马就拿完行李啊，建议这里你可以去上个洗手间啊，如果你之前都没上洗手间的话，但是排队的过程中啊也可以上洗手间啊。建议你在这儿啊你可以去上个洗手间，因为出去以后呢还有1个多小时啊。拿完了东西就往外走，往外走以后呢他会过那个海关的就申报不申报这个通道。那么我们知道原来呢一般这个人多的时候他就有些抽查或怎么样的，但是这次啊挺出乎我意外的，我以为海关就不查了，大家都是跑回国的，对吧？也没什么人搞代购了现在，但是呢海关好像不是啊，因为人少了所以他有空了，每个人箱子都得过 X 光，而他比你闲现在，对吧？不是你比他那时候不是人多的时候，对吧？大家赶着往外，他也不能每个查这个堵得太长了。现在这个没多少人，一会儿零星过两个，一会儿零星过两个，每个行李都过行李箱查，所以呢，大家回来的时候呢，也不用买一大堆啊、哦。估计你现在也没地儿买了，对吧？你要买一堆违禁品或者高税的一些东西，你也没地儿买了。现在英国也关了。啊，所以我也没发现有谁被开箱的，那就出来以后的话呢，这儿呢就有一个通道了啊，它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坐在那儿，然后呢，左边的牌子是叫上海地区啊人员，然后呢，右边的牌子叫非上海地区的人员，它就有一个分流了。我们家上海，所以呢，我就没有去那个非上海的啊，那我就往上海的这个走啊，然后走到前面啊，转个弯的地儿。然后呢又是有一个二维码啊，这第四个二维码了啊，第四个你要填信息的地儿了啊。它有一个国内的二维码，哎，你还得把微信拿出来再扫。啊， 扫完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国内的二维码了。然后这国内二维码呢，其实马上啊，现动现用，这个扫完又是输信息，这信息跟你之前填的基本差不多啊。填完了以后，然后往前走啊，往前走了以后啊，你就看到了啊，上海各个区啊的这个展台啊，摆摊儿就开始了。那么有块牌子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八个区在这儿，那个八个区在那儿，对吧？然后我们就走过去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闵行区啊，我户口是在闵行嘛，所以第一个摊儿就是我们闵行区的。然后呢，挺逗啊，我那航班下来居然有六个人啊，分流完了以后，300个人里面有六个人就加我是闵行区一块走的啊，其他五个都是一波的学生啊。然后我们现在都在一个酒店隔离啊。当然了，基本上你在酒店隔离，你不能出房嘛，所以这老死不相往来，看不见啊。等会儿我跟大家说在酒店隔离的这个事儿啊，挺逗的事。然后，我们在那儿呢，这个其实还是挺好，它上面会写一个欢迎回家啊，一路上你会看到挺多的欢迎回家的，还是挺温馨的。然后呢，就去做登记，然后呢，你就要把刚才你在刚出来的时候啊，分流那地儿填的二维码给到他，然后给到他以后呢，他扫一下，然后呢，又是啊，给你一顿盖章啊，把刚刚的所有的纸都给他一顿盖章。那盖完了章了以后呢，在那儿就让我们休息区等一下啊，等大巴。它什么呢？就是说，基本上就这一个航班或者一个时间段吧，两三个小时之内，所有的人，比如分流齐了，那他就统一安排一个大巴送。最后呢，我们航班就六个人啊，闵行的，那么他也给你送。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你到底分流到哪个酒店其实是不知道的啊。我提前是问了一下我们区里的工作人员，他们跟我说每天呢这个酒店是会变的，因为它是会按照这个酒店每天出去多少人啊，进来多少人啊，而且会有。这个实际的到的人数啊会变的。那么原来好像是可以有一些不同价位的选择的，现在呢没得选了，因为呢原来这个回来人特别多嘛，3月29号之前回来人特别多，每天很多航班，现在呢每天其实很少，现在每天到上海的我估计啊也就是那么几千人，然后分流完了留在上海的这个也就是我估计几百个人吧，几百个人在上海，然后你再分到每个区啊，所以每个区一天我估计也就分个几十个人的这样一个配额，所以基本上来说，他的酒店没有之前的需求量那么大了。之前我知道很多酒店都被征用了啊，那么这个是等酒店啊，那么等会儿再给大家说这个酒店，那我们就在那儿等。然后区里特逗啊，区里因为很多区里朋友也都认识啊，哎，知道我过去了。特逗，我飞机上没穿防护服啊，他们特地给我整了一身防护服让我穿上，就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再给我穿防护服啊。然后我第一次穿了这防护服体验了一下，真热啊，上海26度啊。然后在英国穿这可能还行啊，在上海我穿完这哇真热啊，戴着帽子然后全副武装一大套，然后呢就感受了一下整个这个一个多小时，最后啊感受了一下。好，那么这个呢，这个我们六个人就等大巴了啊，这个是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那么等大巴我们就这个要去酒店了，对吧？那么我再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你是不是上海这边的，那你如果下了飞机以后啊，那么你要再去走这个非上海通道的话啊，我没有去，但是呢我听说是这么一个流程啊。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的话呢就是就是两种情况吧。一种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过去这个非上海通道的话，它应该是各个省啊，它都有它的自己的代表处，然后在那儿也是摆摊，然后把每个省的人领走了以后呢，他会去统一安排。就有可能他比较远的，他可能在上海让你住一晚啊，住一晚以后，然后呢再去这个回到当地去隔离啊。那么也有可能有些比较远的，他就直接让你在上海隔离14天，隔离完了以后再回去。还有一些的话呢，相关比较近的，可能华东的省份的呢，他的政策就是说，你先直接在那儿，可能就直接也是等大巴，就把你拉回去了。比如你在杭州啊、南京啊什么，就直接当天就把你拉回去了，然后在当地啊就近的酒店再隔离。那么回了你的省以后，他可能还会把你发到每个市啊，他就看了。那这个呢，就如果你是不是直飞的话，那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一些。 啊，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会有一个就是说转运的过程。那么转运的过程中，每个说的像快递一样啊，那么每个城市和省的这个政策有些不太一样啊。有些现在我也听说，就是你在国内出差旅行的话，你也要经历隔离啊什么的，要像去北京啊什么的，但是大部分地方都不需要了啊。政策每天也都在变啊，那么基本上呢是14天的隔离，它不需要再额外的加。那么讲我这边啊，我这边的话呢就是上了大巴。那么我之前听说我们区里朋友跟我说，今天好像啊我的隔离是在华漕这边啊，闵行的华漕这边。那么果然也是啊，那么我们大巴一直从浦东机场啊开到这个虹桥机场这附近啊，开了一多小时。那么我们这大巴呢就六个人。然后呢，区里面呢真的是派大巴来接的啊，这个我觉得国家确实花了很多钱的，就是搞了一个40多座大巴。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行李很多啊，行李很多，所以的话基本上这个大巴也放满了，我们六个人有20多件行李。因为我是比较少的，我是两个箱子啊，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但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就回来了，也快毕业了或怎么样，可能就短时间或者就暂时不去英国了，那基本上就把一家一档都带回来了啊，那么每个人都有2-3个托运行李。然后全是女生，哎，我还帮他们搬行李啊，我搬了20多件行李帮他们。然后呢，就上车呢，这个特别熟悉啊，从浦东机场开出来，我还穿着防护服啊，巨热啊。然后呢，一路往外开啊，经过这个徐浦大桥、黄浦江，对吧？还是感觉特别亲切的。我上次回国是这个12月、1月的时候嘛，我1月初的时候回的英国。然后这个已经是4个多月了，这4个月我觉得真的是全世界的变化，就是沧海桑田啊，可以用啊，这个4个月这太夸张了啊，变化。就是我当时回英国的时候感觉一点没啥事儿，今年所有的计划都是正常的，但刚刚过去的这4个月，全世界啊60-70亿人都经历了一个最差的一个年份吧，我可以说啊，影响最大啊，而且是东西方啊这个不断切换。可以说特别穿越。再次看到亲爱的黄浦江的时候，我觉得心情还是特别激动的。然后一路开啊，其实当时呢整个状态其实是挺累的，在车上也稍微眯了一会儿，因为从整个出来就是整个机场这一块到我上大巴其实就已经是4个多小时了。那么等我们到达酒店啊，我们酒店现在是在闵行，其实就是大虹桥地区了，它闵行区华漕嘛，就是跟嘉定啊这块交界的地方，那么是在这个国家展览中心，也就开进博会的这个附近啊这个地方。那么到了酒店，我们到酒店的时候是12点啊，我记得是12点，就11:50多。我是看了表了，因为我打算给大家做一期节目嘛，所以看了表了。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是6:40左右啊，那么着陆的，那么等我到酒店呢是这个12点钟，那么差不多是5个多小时啊，5个多小时的时间啊，走完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相对来说现在呢还是属于能接受，还比较快的。因为之前3月十几20号回来的朋友是跟我说他们这个有在等过8个小时、9个小时在机场都有啊，尤其在北京当时啊，北京的机场的人特别多啊，整个疏堵啊什么的，然后再被接到这个农展馆啊，再统一分配怎么样啊，特折腾，第二天再转机回去什么的，基本上我们下飞机5个小时啊就到酒店了，然后很多之前回来的人可能当你们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下了飞机24小时以后了啊，12到24小时以后，所以还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什么呢，我们再讲讲这个酒店的情况啊。很多朋友很关心我们这个隔离生活，说实话呢，我在刚来到之前呢我也是挺忐忑挺担心的。那么因为我还是这个平时要工作啊比较忙，大家知道我录节目，我还有视频的节目啊，我现在马上要在这个各大视频平台要推出一个我们讲留学的一个节目，同时呢我可能也会把我隔离的生活在抖音上做一些小视频啊，都有可能啊，我这两天在琢磨这事儿啊。那么我平时因为都是远程工作，所以呢其实我工作一点不耽误，那么我就希望呢这个隔离的条件可以稍微好一些，之前可以有选的嘛，好像说有300的有500的你去选，那么现在没得选了，我提前问过没得选了，那么我是有点这个担心的。 那么而且我这个健身减肥嘛，其实在隔离期间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做了一个减肥的计划，我已经瘦了这20多斤了啊，别人减肥是别人这个隔离是这个增胖啊，我是这个减肥啊。这个故事啊，关于这个科学减肥的事儿，我预计啊在下期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而且很多人问啊，基本上现在发一朋友圈啊，不管是回国呀、啊、还是这减肥成功啊什么的，好多人问我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必要在节目里给更广泛的朋友来一个分享啊。好，那么这个来了以后呢，这个我刚说我这健身啊，健身的话呢，所以我提前是买了瑜伽垫啊，包括买了一些这个弹力带啊什么这些健身器材，然后简易的啊，让我们家里人是送过来啊。到了酒店以后呢，一开始啊，我是听我们这个区里的朋友说是可能在锦江之星或者什么隔离。那锦江之星呢，它快捷酒店它条件相对就差一些啊，不是说我这装富或怎么样啊。那正常你几百块钱一天还是要的，而且你要考虑到它不是一个睡觉点啊。有时候在这酒店之前，有时候我们出差就是个睡觉点，这不是我得24小时生活在这儿，14天按他们说这一共360个小时，你得生活在这儿对吧？而且一步房门都不能出的啊，这个条件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这点。那么我们来了以后呢，这个酒店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说实话。酒店虽然不大啊，它叫这个怡庭酒店啊，怡庭酒店。我之前也没听说过啊，在新造的一个酒店。那么进来以后呢，它这个费用呢是400块钱一天。啊，400块钱。那这个酒店目前我看它的整个风格呢，差不多是一个四星酒店的一个标准，但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四星酒店，它是，我这个房间它是里面是一个卧室，外面其实是有一个像，厨房一样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呢，淋浴和这个厕所是分开的，它格局是挺好的，它是35平的一个房间，400块钱，然后包3顿饭啊，400块钱还包3顿饭，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吃饭是另外付的，所以整个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当然了，现在整个疫情期间酒店的预订啊各方面它情况都自然需求比较差嘛，所以这个价格对他们来说，酒店也是一些价这个我们说疫情期间的一个生意的弥补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家庭。那么这个价格，那么到了以后呢，他说哎还有的选，就是一个是400的，还有一个呢是有套房啊，他这有套房70平米，两室一厅套房啊，这个然后还有洗衣机什么的，哎这个如果你要住也可以，那个是900啊，900一天。那么我呢，因为我一个人，所以我觉得400的我就够用了，因为我问了一下它的这个平方嘛，400它就有这个35的平方，900的话呢它是差不多70平方啊。那么我就觉得这我就够用了。但是如果呢您是一家人来回来的话，就是他也有一家人回来的嘛，这种隔离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选一个套房也是挺有必要的啊，否则你三个人挤这一间房间里呢还是有点小的啊。啊，而且你开2间房也不太划算，所以这个套房还是挺好的。但是啊，这个酒店还是看运气的，因为我这个之前也是一顿打听，到了以后，因为上海我们上海这自己地盘嘛，这朋友都多，每个区都有人认识嘛，就问啊，我们有不少同学都是在各个区里啊这个工作的嘛，公务员啊什么的，那么就问他们每个区的政策啊什么的，啊确实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是有的选啊两档，有的地方呢没得选，他就分配。那今天你分配的好点酒店就好，你不差点酒店呢可能就惨点啊。我这运气还行啊，这酒店还不错，然后我们这酒店还有厨房，还有冰箱啊。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店的这个整个入住啊，他进来以后呢，他就让你这个有一个入住登记，然后呢还给一束这个康乃馨啊，欢迎回家啊，还是挺温馨的。之后呢要去这个边上啊一个柜台，是有医生在那边填写健康表啊，又填表啊，再填一张健康表，这应该是第5张表了啊，就是从英国到从那个国际健康码到现在大概5个表啊填了。然后呢再给你量个体温，完事了以后你就可以上去了啊，上去了。然后呢直接到房间。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直接就往房间走了，但这个时候我建议你们再回头看一下外面的天空啊，因为你有14天的时间你是看不到外面的天空，虽然有窗啊，但是你可能就接触不到了。当你按下了那个电梯键往上走，我是住在9楼啊，那之后进到里面以后，你就14天再也不会出那个房间，你是不能出来的啊！你出来以后， 是要重新计算时间的，按他们说。当然他可能有可能能商量或怎么样，但是按照理论来说，你如果出了房间门的话是要被重新计算这个隔离时间的啊。好，然后就是当天啊到了以后就马上这个入住的时候就付款了啊，直接付了5600啊，然后400一天，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押金啊或什么的，就直接上去了啊。然后呢房间里呢我刚介绍的大概设施啊，这个没法音频节目没法给大家拍照片，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设备这块我跟大家说一下，空调很多朋友关心的啊，有些说能开有些不能开什么的。那么这个空调到底能不能开，它会不会有这个我们说这个交叉感染的危险呢，它主要是看这个酒店的设备，就是它的空调它的中央空调它是都串在一起的还是说单独风口分开的。然后我们这个酒店的空调是可以开的，目前现在上海还不需要开吧，差不多20多度我觉得也都 OK。 在酒店里反正因为我这个不是套间没有洗衣机，所以平时自己洗洗可能这个贴身的内衣裤什么的这个还 OK， 其他呢我就不洗了基本上。那么在酒店里也不热也不冷，基本上属于有时候光膀子有时候就穿一个这小背心就行了，对吧，基本上你就一个人待着嘛，也没人见到你啊。那么这个是酒店的一个这个空调的情况。那么然后呢我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情况啊，吃饭的情况它是包三餐的。三餐的话呢基本上是那种就是我们现在外卖的这种盒饭为主。啊，套餐盒饭基本上是两荤两素啊，一大荤一小荤，然后两个素菜一个汤啊，然后是给你弄好的这个塑料的一个套餐盒过来。量呢你按照我之前的饭量呢肯定是偏小啊，不够的。但是我现在因为减肥成功了，饭吃的也少，对吧，我也要保持啊，我包括我把健身设备都运过来了，那每天这个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健两小时身，对吧，所以我吃的也不多，基本上够吃。那么呢酒店这边是可以点菜的，它不能点外卖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外卖和快递这个酒店是不收的，但我也知道有些酒店它是可以收的啊，可以帮你收的，但这个酒店它是不收的啊，不送上来的，因为它来回送要有防护服啊什么的，所以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它酒店内部是可以点餐的啊，它是有这个小吃啊，什么鸭舌鸭脖鸡翅啊什么的，还可以点菜啊，什么水毛血旺啊，水煮牛肉啊，水煮鱼都可以点啊。我还没开始点，我可能过几天馋了啊，对吧，刚回来现在啊，所以过几天可能馋了可能会点一个试试。然后呢水啊酒啊也会有，每个房间给你配水，然后直接给你发就是28瓶水啊，这个发完了一天两瓶，对，直接给你一箱给你放房间里。然后卫生纸啊什么的这都有啊，牙刷牙膏这些都被配齐的。毛巾呢是三天给你一换啊，毛巾浴巾三天一换。然后床上用品的话，床单被罩的话是给你7天一换，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规定。然后呢我们这儿卫生纸啊，我跟你说在国外很多人抢卫生纸，但我跟你说这儿我基本上不用卫生纸。为什么呢，哎，我们这酒店有电动马桶啊，非常好啊，冲洗它不需要这个啊用卫生纸啊，所以这挺方便啊，我还是挺开心的，这整个工作环境很好，所以给大家录录节目心情也很好啊，现在中午的时候，对吧，一会儿我要吃午饭了啊。那么进了酒店以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啊，国内现在服务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就是入住的这些客人啊，这些我们隔离人员，对吧，高危人群啊，我们都放到一个微信群里，他进来就加微信群，然后他会在微信群里面告知，然后这个具体事宜啊，或者你有什么需求啊，比如像这个今天早上还想过火警啊，然后他来查呀什么，晚上有蚊子蚊香什么的啊，第一天晚上有蚊子，然后要让来发蚊香什么的，因为在英国没蚊子这概念啊，国内突然有些不适应啊，还有蚊子是吧啊，等等这些事儿都在微信群里讨论。那我刚进来昨天前天进来的时候呢，我是看到这个微信群里大概是20个人左右啊，那么到现在啊，现在为止我这个是第三天了啊，我其实是第三天了，那么已经微信群里面有这个40多个人了。我们这儿我知道的是有英国回来的，有爱尔兰回来的，有台湾回来的啊，都有。那么隔离，然后呢我再说一下这个送东西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送东西的事儿。送东西的事儿每个酒店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个地方规定是有大部分东西可以送，但有这么几个东西呢它是不能送的。包括什么呢，包括烟啊，包括酒啊，包括这种饮料水啊不送，因为他酒店卖可能他想做点生意啊。 所以不让送，而且很重嘛，因为。然后呢，熟食啊，或者水果你切开的啊，这些就是说裸包装的这些东西，它可能怕感染啊或什么的，它都是不让送的啊。那么如果是你整个的水果包装好的这种，或者你是密封的这种零食小吃，这种东西是可以带的啊。然后呢，其他的是不可以的。我让我们家送的是健身设备和直播设备啊，然后再加上一些零食啊，然后一些水果啊，然后那个买了这个黄瓜和番茄封好的啊，速封好的是可以的，如果是裸的是不可以的啊，是送过来了。那么我就开始我的这个隔离生活了。目前呢，他们告诉我这个酒店到现在被征用隔离到现在呢，还没发现过有人确诊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就继续住下去。那我应该是到5月22、3号的样子可以出关啊，他们会告诉我准确可以离店的日期，因为说要进来满24个小时，就14个整24个小时啊才可以过去。那么刚到，因为我们这12点那天第一到酒店12点啊，折腾完洗碗吃完饭下午睡了一觉，一下干到晚上9点，第二天就睡不着了啊，就接着就睡不着了晚上，然后一直过着英国的时差到早上6点再睡。昨天呢我是睡到差不多中午12点起来，昨天就正常了啊，晚上我昨天晚上12点睡的，睡到今天早上就8点多就起了，然后今天呢就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把这期节目给大家录了。这个呢就是我整个这个回来的这一趟和这个隔离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很多朋友都在问，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节目给大家做好。那么希望啊隔离期间我们也别闲着啊，可以做很多事儿啊，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跟大家做交流啊，也欢迎大家给我点赞留言啊，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底下啊我们进行一些探讨啊，我可以根据大家需求再来去录一点内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整个节目，也希望呢能够帮到我们还没回国的朋友了解一些信息。那么当然这些信息呢国内政策每天也在变啊，所以呢还是要在回来之前简单的具体了解一下，最好是找你们当地的这个联防联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呢、或者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啊，也让国内的朋友感受一下啊，很多人这个在国内没机会被隔离是吧，然后这个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被隔离的生活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这里也祝大家隔离的朋友可以顺利的结束隔离啊，然后呢其他朋友都平平安安的，希望我们这个疫情啊，这个2020年这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啊，能够早一点能够结束这个情况，那希望下半年一切都好起来，也希望都恢复正常啊，我还要回英国工作对吧。好，那么同时呢最近也都在国内隔离结束以后，我估计在国内至少还要待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啊，如果跟我们这个教育相关的一些朋友啊、行业啊、合作伙伴啊、家长啊有兴趣的话啊，有时间的话有需求都可以约我，好吧。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